欢迎收听给孩子讲量子力学，作者李淼，第十一集。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计算机都是经典计算机，为什么叫经典计算机呢？因为尽管它们的核心电子元件都是用量子力学做出来的，但是它们的工作原理依然满足经典力学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量子计算机，它的工作原理满足的是量子力学。老实说呀，量子计算机目前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，人类距离建造出一个通用的量子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刚才说过，通过计算机不仅可以做加减乘除，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，比如展示图片、传递声音、播放视频等。在解释量子计算机所利用的量子力学原理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经典的通用计算机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们前面讲过，经典计算机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两大部分，它们最基本的元器件都是二极管。二极管的主要功能是开和关，大家可以把开和关分别理解成对和错。所以经典计算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判断对和错。一个经典的二极管要么就是100%的开，要么就是100%的关，不会有第三种可能。可是量子计算机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第一讲中讲过不确定性原理，说一个微观粒子可以既出现在一个地方，又同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。类似的，一个量子计算机中的元器件也可以既处于开的状态，又同时处于关的状态。比如它可能50%是开的，50%是关的，也可能30%是开的，70%是关的，还可能45.5%是开的，54.5%是关的。总之最后加起来总共是100%。当然这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完全不符，不过在量子力学里，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。这种奇妙的状态很像是著名的薛定谔的猫。到底什么是薛定谔的猫呢？下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想象有一个密封的盒子，里面关了一只活着放进去的猫，盒子里还有一个玻璃瓶，里面装满了毒气。玻璃瓶上方有一个锤子和一个装了放射性元素的装置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放射性元素就相当于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，它随时都可能衰变，也有可能一直不衰变。如果放射性元素衰变，那么锤子就会掉下来砸破瓶子，从而放出毒气杀死猫。如果放射性元素不衰变，锤子就不会掉下来，猫也不会死。所以猫是死是活完全取决于放射性元素有没有衰变，至于它是否会衰变则完全取决于量子力学，也就是说它衰变的可能性有 50%，不衰变的可能性也有 50%。 这意味着猫有 50% 的可能是死的，也有 50% 的可能是活的。在打开盒子之前，你无法确定猫的死活。换句话说，在打开盒子之前，猫其实处于一种 50% 活着和 50% 死掉叠加的状态。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提到的量子开关，它可以既是开的，同时呢，也是关的。 这个巧妙地把量子力学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思想实验，是由著名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来的。他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海森堡一样，都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。薛定谔从小就特别聪明，他没有上过小学，就直接上了中学。在中学里，他也是个学霸。他的老师要是遇到自己不会做的题目，就把薛定谔叫到讲台上来救场。薛定谔后来成了一位物理学家，但他对生物学也很感兴趣。他曾经写过一本书，叫《生命是什么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尝试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复杂的生命现象。这本书影响极其深远，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都声称，他们获得诺奖的工作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薛定谔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他发现了量子力学中最核心的方程，也就是所谓的薛定谔方程，从而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也正是通过薛定谔方程，物理学家们发现，在量子世界中，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很多地方。我们说，薛定谔的猫处于 50% 活着和 50% 死掉叠加的状态，其根源就在这里。这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。为什么叫哥本哈根解释呢？因为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的领袖，就是哥本哈根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波尔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由于这个物理观点实在太过离奇，薛定谔后来居然加入了反对他的阵营，这一点很像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由于发现光电效应而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，并被誉为量子论的先驱之一。但爱因斯坦非常讨厌哥本哈根解释，为此还留下了一句名言：上帝不会掷骰子。薛定谔也是如此，为了反对哥本哈根解释，他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——薛定谔的猫。薛定谔的本意是用它来揭示量子力学的荒谬之处，没想到的是，后来薛定谔的猫不但没有驳倒哥本哈根解释，反而还为它的传播做了最好的宣传。我们刚才讲了，量子计算机的主要元件是一种奇特的开关，它可以同时处于开和关叠加的状态。但为什么有了这种开关，量子计算机就会变得特别厉害呢？我用下面这张图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是一张迷宫图，起点在上方，终点在下方。每次遇到岔路口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其中一条是通的，另一条路是不通的。通就相当于开，不通就相当于关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走完这条迷宫需要花很长时间，因为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哪条路通，哪条路不通，所以只好一条一条去试。但如果这个迷宫是量子的，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，我们有 50% 的机会选到那条通的路，而走到下一个岔路口的时候，我们又有 50% 的机会选到那条通的路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那条通的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同时走完这个迷宫中所有的路，其中肯定有一条路是通的。所以啊，走量子迷宫比走经典迷宫要快得多。 因为你可以一次走完所有的路。这就是为什么量子计算机比经典计算机要快得多。上面这张照片中是量子计算机的提出者，著名物理学家费曼。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传记，叫《别闹了，费曼先生》。这本书啊，非常有趣，推荐给大家看看。费曼的逸闻趣事可谓数不胜数。他很喜欢打鼓，还专门在巴西的一个乐队里学习过。回到美国后，他加入了一个艺术家的团队，并参加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音乐比赛。费曼所在的乐队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拿到了比赛的亚军。但他们的队长很不甘心，跑去找评委，问为什么不给他们冠军。评委回答，哎呀，你们队的鼓手太差了。费曼是一个有名的天才，他曾利用业余时间与朋友合开过一个搞电镀的公司。这个公司总共只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人负责财务，另一个人负责销售，而费曼呢，则负责研发。他们做出了一种很棒的新产品，并把它拿到一个大型的国际展销会上宣传，结果大受欢迎。多年以后啊，费曼遇到了一个英国电镀公司的老板，和他聊到了那次展销会上大出风头的费曼公司的产品。费曼就问这个英国老板，你觉得生产出这种产品的公司总共有多少研发人员？英国老板回答道，估计得有100个。费曼听完后笑道，不，只有一个，而这个人现在就坐在你的面前。不过啊，即使像费曼这样的天才，也有被人戏弄的时候。有一次，费曼被钢卷尺打到了手，疼得厉害。正巧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路过，就对他说，你的握法不对。接着奥本海默就向费曼演示了一下玩卷尺的技巧，他的动作潇洒自如，干净利落，把费曼迷得不行。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星期，费曼无论走到哪儿都要练习玩卷尺。最后费曼的两只手都被卷尺打得流血了，他只好跑去问奥本海默，怎么玩卷尺才能让手不被打疼啊？奥本海默当时正在做计算，头也不抬地回答，谁说我不疼啊？我们前面说过，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最核心的区别是，量子计算机基本元件构成的开关可以既是开的，同时也是关的。换句话说，它可以同时表示0和1这两个数字。这样的量子开关被称为量子比特。我们来看看普通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多大的差别。一个经典开关，它储存的数字只有0和1，存了一个就不能再存另外一个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经典开关一次只能表示一个数字，而一个量子开关，它有 50% 的几率存储0，还有 50% 的几率存储1，存了一个后还能再存另一个。换言之，一个量子开关一次就可以表示0和1这两个数字，如果是两个经典开关，一次还是只能表示一个数字，但如果是两个量子开关，一次就能表示00、01、10、11这四个数字。以此类推，随着开关数的增加，经典系统一次表示的数字依然是一个，但量子系统一次表示的数字将会以指数的方式快速增加。这个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呢？举个例子， 当量子开关数达到20的时候，它一次能表示的数字就会超过100万。这就是为什么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会如此强大。今天，人类还没有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量子通用计算机。但如果有朝一日，我们真的能把量子计算机制造出来，那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是，我们目前用的所有密码，比如邮箱密码、QQ 密码、银行卡密码，都会变得不再安全。这是因为破解密码的过程，其实就是解一道数学题。这道数学题很难解，就算用天河二号这样的超级计算机来计算，也要花上好几百年。所以，我们的密码目前还是很安全的。但要是用量子计算机，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把数学题解出来，而密码自然也就被破解了。不过，小朋友们也不必太担心，等到真有量子计算机的时候，科学家们也会用量子计算机来编出新的密码，这些密码就不会被破解了。给孩子讲量子力学，作者李淼，演播刘从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